们郭老师今天来的早了啊，表扬一下啊，老师好，各位师兄好，郭老师好。那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开始吧，周二还是我们例行的这个楞伽经的学习啊，还是上一门这个27门迷思解脱。上节课讲到这个为了让我们众生啊去除我们众生的颠倒妄想，这个佛用了很多方法，但是不管是方便法呀还是这些究竟法都别执着啊。那我们还是把上节课的内容稍微回顾一下，然后把看看今天的27门应该能结束啊。郭老师就请上麦吧，我们开始学习。
如果有修行问题也可以随时提啊。大会的这个提的那个问题那一段很长，而且呢就是说这个意思也很曲折，总结出来意思就是这个，就是说那一处你就说不对不对，但是这一处你就说是实有啊，众生说有你就说众生执着，那你这是自觉生智这是有没有啊。佛的回答就是这样的，对我说空法非性，也不堕有见说圣智自性事，然为令众生离恐怖惧故，众生无始以来记着性自性相，圣智是自性记着相见，说空法大会，我不说性自性相大会，但我住得住自得如实空法，离惑乱相见，离自心现性非性见，得三解脱，如实印所印于性自性，得缘自觉观察住，离有无实相。这就是说佛的回答。佛回答了两个，第一个就是说从究竟意义上来说，佛就说了，佛说的意思是这个我并没有说就是说的是就没有，我就并没有说就没有，也没有说就是圣智自性事儿就是有，这都是为了让众生离恐怖的方便呀，因为众生无始以来一直在记着这个自性。然后呢你告诉他甚至告诉他解脱吧，他又记着实有一个解脱，所以呢因为众生这种执着，所以我才说空法，就是说的我呢实际上的话佛法这里啊不说有不说无，不说这个心自性相到底是有是无，他不说，他这个呢就是说的是住于究竟的如实的这个道理，就是在这个道理这儿他不动摇，是个这个道理啊是个方便说啊，道理两个字是方便说，就是说这个道理这里是本来如是的，本来如是的是真相。这个真相呢简单来说呢就是说用一个字形容就可以说是空，当然了这个空并不是断灭，它呢如实的住在这儿呢就离了一切的那个外境的这个再怎么样变化呢都扰乱不了它，就是说的是不会被外境所媚却，然后呢不会就是说的是被有无啊所遮罩。齐老师开始坐上只注意咒语，念头跑让他跑，还说注意力不是念头，请问老师怎么理解呢？注意力不是念头，只管念咒就行了，越拿捏越变味儿。有个人问了问题，老师的回答也是针对当时的学人的，这个人，诶，这个水月线这个人来了吗？没来啊，好，那就这样吧。离惑乱相见，离惑乱相见，离自心现性非性见，就是说的离开惑乱，就是说的世间万物变化，这个变化的现象呢，这个变化的现象实际上是虚假的，所以叫离惑乱相见，离惑乱相见就是离这些一切的外境的，就是不受外境的魅惑，不受外界变化的魅惑，离开一切外境的这样的一个就是离自心现，离就是一切的外境啊都是自心所现的呀，这个自心所现的是指的是妄心，因为妄心就是说的是所以有种种的外境啊，种种的这个景啊，外境的显现呢要么是有要么是没有，这些啊都不出自心，都不出自心，都是虚妄的，这就是离开一切虚妄的有无之见，然后呢得三解脱如实印所印，就是说就是三解脱就是空无相无作，有的时候念着念着就离开咒语有妄念，发现有妄念回来嘛，不要多考虑别的，再考虑别的就又成妄念了，又成了大妄念了， 打坐的人呢，他总是这样的，他特别害怕自己好像有点念头啊啥的，就害怕的不行。你只管念咒，只管念咒。我们不是说的是你这一坐一定要得个定，没这么说过呀。你只管念咒，我们的原理就是咒语跟手印，不管出现什么，就只管念咒。咒语跟手印，别散手印，别离咒语，别离咒语。这就是，这不是说吗？离惑乱相见。你那个有念头没念头，那就是惑乱相。你有想法那叫性，你没有想法那叫非性。有念头叫性，没有念头叫非性。嗯，有和无，就是要么是有，要么是无。离开这两个，没有让你坐上要没有念头，你管坐上有没有念头呢？你管的是咒语。你就是说你总是拿着一个就是说的是持咒的这样的一个打着持咒的旗号，借着持咒只是作为你的借口，实际上你一天到晚提心吊胆关心的都是妄想，你说你不是白修了吗？好像装出一副念咒的样，实际上一直在关心，哎呀我的念头多啊，我的念头少，那不是白修了吗？所以说离妄想相见，离自心现，性非性见，得三解脱，空无相，无怨，如实印所印，于性自性得缘自觉观察住，就是在究竟自性这里知道啊，原来反而一切本来如实，就是这样的，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本来如实，反而本来如实，就是什么样的因缘，它再怎么样的变化，还是这样的，还是反而本来如实，这个万变不离其宗是没有变化的。然后呢，你就离开了，到底是有因有果，无因无果，你就离开了这些了，离开了这些了。这就是说，简单来说，佛说的这一段话的意思就是说，我说这些是方便，我是你就是这究竟正道了，你就会自然离开这些。这是佛说的是这一段，说完了这一段，佛又就是破了一下，就是说的是一切法不生这个地方。因为什么呢？因为大慧问的逻辑就是这么问的啊、哦。那就是说的是众生这里这样也不对，那样也不对，就是说的是它就不能生。那就是说的圣智自性这里的话就有了，那到底是生啊还是不生啊？到底是生智慧还是不生智慧啊？然后佛就说了，这个一切不生这个地方上，你不可以在这执着呀，不可以在这执着一个一切不生啊。我再贴经文啊。这一段就是佛说了，这个究竟意义上这些东西啊，就是说的都是有无都不对，都是妄想。说完了这个之后，佛又说了，假如说一切法不生啊，一切法不生这个地方上又破，就是从因明的角度去破这一段啊，这一段挺有意思的。复次大会，一切法不生者，菩萨摩诃萨不应立世宗，所以者何？为宗一切性非性故，即彼因生相故，说一切法不生宗，彼宗则坏；彼宗一切法不生，彼宗坏者，说宗有待而生故。又彼宗不生，入一切法故，不坏相不生故，立一切法不生宗者，彼说则坏。大会有无不生宗，彼宗入一切性有无相不可得。大会若使彼宗不生，一切性不生而立宗，如是彼宗坏，则有无性相不生故，不应立宗。这是从四个角度，从因明的四个角度来推，就是说你要说一切法不生这个事儿的话，你根本就立不住脚，你怎么能立一个一切法不生呢？对吧？你就别误解成佛法是说的是一切法不生就立到这儿了。你就是说你以什么为宗啊？我以无为宗，你就是说的是你有以无为宗，或者是以不受为宗，都是一样的，都是一个意思啊。就是假如说一切法不生这个地方上，你如果立了这个是宗，这就不对了，不能够把它立成这样一个宗。为什么呢？假如说你说一切法都一切性都没有啊，即彼因生相故，说一切法不生，那就是说的是一切法都无性，一切法都没有。那一切法都没有，这个宗生还是不生啊？你把这个一切性都没有，一切性都非性，你把这个用到你这个宗上，这就是即彼了，用到你自己身上。知己知彼的那个彼，用到你自己身上，你不是立了一个宗吗？那你这说一切法不宗就坏了吧？你说一切性都无性嘛，那你这个宗是有啊还是无啊？ 对不对啊？完了，那你这个宗没有，那就不用谈了。其实这个宗既然没有，就不用谈了。还有，你说一切法不宗啊，这是第二个，还有第二点，你假如说一切法不生，这个一切法不生比宗，一切法不生啊，就是说的是它坏在哪儿呢？一切法不生啊，它这个就是说的是，你这个法生了没有啊？你这个法生了没有？就是说的它有个法可生了，有个就是有相待了，就是有相待，你有个法可生，你现在立一个宗就是有个法可生了，就是说你有相对了，有这个相待性了，有一个能生，有一个所生了，这怎么可能是一切法不生呢？所以这个就坏了。这个就坏了，这是第二个，因为宗有待而生故，你就是说的是你立了这样一个宗啊，你这个宗是相对你而立出来的呀，这不是生吗？这不是生吗？这是有待而生，这是第一个是反倒你本身，第二个是你立了这个宗，那么这个你有宗可立，你有宗可立就是有待而生，有宗可立，那怎么可能是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生就坏了，这是从第二个角度来讲的。第三个角度讲的是，假如说一切不生，它入到一切法里面的话，那么不坏也是不生的，不坏也是不生的，就是一切法坏，那么一切法不生宗就也是坏的，就是一切法不生宗就不成立了，因为不成立，因为这个成立的这个就是成功，它能够成功的立得住脚的这个东西是不生的呀，对吧？因为一切法都是不生嘛，所以你想成功的立一个东西，这个东西也是不存在的，也是不生的，也是不生的，所以说你想要立这个宗，那就不，那就坏了，那就坏了。第三个的逻辑能明白不？第三个的逻辑，假如说一切宗不生，是一切法能够入一切法，那就说明什么呀？就不坏相不生，不坏相不生就是它就是不生那个不坏相，不坏相就是说的成相嘛，成相就不生那个成相，不生这个成相的话，那你这个宗就不成了，你这个宗就不成了。不生这个成相嘛，因为一切法不生嘛，所以说成立这个事儿是不生的，一切事情都是不成立的，所以你立一切法不生这个事儿也是不成立的，也是不成立的啊。一切法就是不坏相不生，这是从这个角度。那么第四个角度呢，说的是就是说的是，假如说有无都不生，它入到一切性相里面的话，那么有无相都不可得。假如说这样的话，那你这个不是也是一个，就是不能说它是有这个宗吗？你有这个宗就是有一个相可得了呀，有一个相可生了呀，这就不对了呀，有一个相可生了呀。有无既然不生的话，那么实际上就是说的是，这既然是一切法的性质，那说明都没有有相，也没有无相。没有有相，没有无相的话，也没有一个你这样一个宗的一个宗相，你这个宗的宗相就是一切性不生，这个宗相也不成立，也不成立。这就是说有无性相不生的原因，不应该立宗。就说的角度就是你立一个一切法不生啊，一切法没有啊，一切法不受啊，这种的都立不住的，立不住的。你不受你怎么知道他就是说的是有这个宗啊，你不受你怎么知道他有这个宗啊，你既然不受为什么还有个宗可立啊，等等等等的。他用了四个角度，您的角度去破坏，就是说一切法不生是立不住的，一切法不生是立不住的。上一次读到这的时候，大家觉得这个音名啊，哎呀，就是说的好复杂呀，这个逻辑的推演好严密啊。但是佛呢，就说了，就总结了，是这么说的：五分论多过故，辗转因相异相故，即为作故，不应立宗分。为一切法不生，如是一切法空，如是一切法无自性，不应立宗。我看看后面这个还有没有什么。大会然菩萨摩诃萨说一切法如幻梦，现不现相故，即见觉过故，当说一切法如幻梦性，除为愚夫离恐怖惧故。大会，愚夫堕有无间，莫令彼恐怖远离摩诃眼。这个我们上一次是说到了上一个，就是说到了五分论呐、啊，所以说啊，五分论这个地方啊，就是宗音辟合结，就是这样一个音名的这样一个论证的一个方法，就是这样的。你这个东西啊，它只是一个工具，你不可以就一直抱着它的话，就存在很多过错啊，就是五分论多过错，五分论实际上它不过错，就像世间的柴米油盐一样，它并不过错。它过错在哪儿呢？过错在你把它跟究竟义等同了。这个地方是很容易等同的，因为很多人总是想揣摩清楚究竟义，就这件事上就给它等同了，就糟糕到这儿上了。所以说从究竟义的角度，五分论多过，其他的也是一样的。其他的你比如说你把柴米油盐吃，这油盐酱醋你跟究竟义等同，也一样的是多过，也一样都是多过。就它本身没有过，但是最当然这句话是我理解，因为经文本身只是这么说了，五分论多过。 就是这个东西还容易让人家绕进去，横生妄想思维，所以这个地方佛是着重批评了。因为什么呢？辗转因意象，因意象，我觉得辗转的在这儿啊，就是不停的去分别、去妄想、去造作。所以说啊，就在这儿，就是说的是会立啊，不应该在这立宗派，不应该在这立宗派。你因为五分论，你立了一个这样宗，你立了一个那样宗。你想想当时的时候，在印度是很流行的，各个都有各个的宗，然后呢，他们就是去辩论嘛。我们上一次不是说了吗？就是说的那个常找繁智就是嘛。他就是说不仅是辩论好多好多宗派，而且呢他辩论输了他要提头相见的，我头割了给你，就是啥，他的信仰啊，他的信仰就是大于生命嘛，所以说我跟你辩论输了，头干脆就给你，就是是这样的。他各个都有他的宗见，那么他有他的宗见，他有他的宗见，这两个宗见的话，那么就是说的是，就是你怎么知道哪个高哪个低啊，他们总要 PK 吧，就像是两个拳击手他打拳，要分一个上下呀，那么打拳就要有打拳的规则呀。这个五分论就建立在所有的外道他们都知道这个五分论嘛，逻辑嘛，就像我们总是一加一等于二，大家是公认的，就是属于是这个。所以说佛在这就我觉得是一个真贬吧，是一种贬薄，贬薄这种时事，就是说贬薄这种的这种流弊，就当时的时候很多很多这种情况。五分论啊，它五分论不是一个好东西，就是它在那儿能够就是让你横生之见，横生万想，妄想分别，然后造作就钻到里头出不来。不应该就是说立一个宗，不应该在五分论这里搅来搅去，就是一切法不生，一切就是一切法空。我说的这个一切法不生，一切法空，一切法无自性，这个地方啊，你不能够较真儿，你不能在这儿立住了，你不能在这儿立住了。这句话是怎么来的呢？我记着是第八门，就是说的是佛说了，就是我啊，就是一切的经，我在一切的经里面，我都不离三个，我都不离这，我都不离这个意思，啥意思呢？我都不离一切法不生，一切法空，一切法无自性，就是我在所有的经论里面，我说的东西啊，都是说的是这一个，空不生无自性，这是以前的哪一门里面提出来的啊。所以这个地方上啊，佛又回过头来说了，这个东西你不能我一说你就这个就是那个啥呀，就是在这儿就着在这儿了。我找一下，这个地方应该是有经文的，没找到就先等一等吧。要找到这个《楞伽经》的原文，是在哪一门？反正是在前十门里面说了。我们接着往下说吧。所以说啊，说一切法不生，空和无自性这个地方上啊是不可以立的。但是呢，菩萨摩诃萨说一切法如梦幻，这是上面我们讲的，就是讲到这儿了。我们现在再接着看下面的啊，我看看这个地方上的经解有什么可以学习的没有？经解这里说了这样一段话啊，以世间的颠倒见为依据，以逻辑为工具来推导和揣度佛智是绝对不通的。这是推导和揣度佛智。还有一个就是说外道他对于这个世界有一个就是世界的就是根本的性质，就是对于一切法的自性啊，他有他的宗见。他这个宗见就是说的是以世界颠倒见为依据，以逻辑为工具，然后他推导出来一个结论，然后把这个结论立宗了。外道也都是这样啊。所以说我们千万别用外道的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来学佛来修行，再缜密的逻辑摆脱不了一个事实，就是推理的前提条件和内容都是执以为实的，就是颠倒妄想的两边邪见和实践相违背的。他推导的前提错误，所以他推导的结论肯定是自相矛盾的。他就是说的他是立一个实有，他的就这么说吧，他的灵魂深处，我们现在经常说灵魂什么的，灵魂深处他是基于一个就是说的要立一个东西，要实有一个东西，他在这儿他做了一个什么样的，他有这样一个，只要这个东西不拔除掉，他就是说他以什么为宗，他都是矛盾的。他灵魂深处这个东西没有改变，他作为他推导的这个因明的这个东西都是有相的，错误的邪见，他怎么可能推导出正确的结论呢？推不出来的。这是说五分论的啊，说五分论的。所以佛就说了，就是菩萨摩诃萨，我看看啊，我记着，我总觉得这个地方应该能找得到。我看看查一查，就是一切修多罗，我记着当时说的是修多罗，一切修多罗不生不灭，没有找到。就是说他说的佛说的这个修多罗，就是说的他说的经里面都是说的是不生空和无自性。这一段经文是找不着了， 接着来吧，哎呀，往下走吧，只好往下走了。大会然菩萨摩诃萨说一切法如梦如幻梦，现不现相故，即见即见觉过故，当说一切法如幻梦性，除为凡夫离恐惧故。找一找这个经文啊，除为凡夫离恐惧故，找不着知道就行。好吧好吧，嗯，大会渔夫堕有无间，莫令彼恐怖远离摩诃眼。这个地方啊，就是说的是，所以啊，我就说啊，就是说对于这些愚痴的众生啊，就说一切法如梦幻泡影，如一切法如梦幻泡影。众生啊所见的呀，就是众生所见的这些相啊，众生所见的相啊，都是虚幻的。就是说他见的这些相，要么是有，要么是无。就这些相，就是这些相，要么是有，要么是无。这些相，他会认假作真，认假作真，然后就堕到了这个见上，所以说他的见闻觉知，就是他的这个觉所，他的这个立的这个知见都是错误的。他因为他立的这个知见是错误的，他就是对于他见的这个，或者是有，或者是无，或者是现，或者是不现这样的一些现象呢，就是说的是，就是他对这个现象认假作真，然后呢，见觉过故，就是说的是他的，就是说的他对于一些现象，他对于这些现象，他推导出来他的一个知见，他对他推导出来他的一个觉悟之见，他的这个觉悟之见呢，都是过错，这就是。就是现不现相故，即觉觉即即见即见觉过故，所以说我说一切法如梦幻性，就是说，所以我就说一切法它的特点呢、啊，就像是幻一样，就像是梦一样。这么说呢，就是为了让他们就是离开这个恐怖妄想。当然了，就是说的有一种情况，你跟他说一切法如梦幻泡影，他接受不了，他特别特别的害怕。这个时候呢，可能就不说一切法如梦幻泡影，先一是力导的去力导他，去诱导他，比如说会说如来藏啊等等。这个时候就是佛说法呀，他是有时候说有，有时候。不说无的，你比如说他说有的时候像阿弥陀经，他就是说这样一个殊胜的，就不会让他产生一种恐怖啊那种的，就是惊怖啊，然后让他就是产生一种羡慕啊心慕啊，然后愿意往生啊这样的嘛。所以说为了让凡夫离恐怖去，就是说的是愚痴凡夫他要么就有，要么是就是无，他总是堕在这两边，总是堕在他两边。所以说呢，就是说你有的时候跟他让他升起了大恐怖，他就远离了就是般若智慧大乘之道。摩诃眼就是大乘的意思，就是你跟他说这些法都是空的，都是不生的，都是不可得的，他一听哎呀这是啥呀，遁入空门呢、啊、哎妈太可怕了，我这家眷一堆啊什么什么的，就是说的他离你远远的，就是不要让他恐怖，然后就远离了大乘了。所以说就是因为这个，就会说法是很活泼的，说法很活泼，就是有时候说有，有时候说无，我是不再有无理的。这是跟上一段的这个五分论的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相互对应的。五分论这里啊，就是认假作真，所以他用了一套严密的逻辑来说，一套的严密的逻辑来推来推去。无论如何，就是说五分论这个地方的恒生妄想分别，不要在这儿玩，就是很深入的玩。而且还不要立宗见，我说的任何的东西你都别立个宗见，你立个宗见跟愚痴凡夫是一样的。我们应该就是说的是破愚痴凡夫的那些邪见。如果愚痴凡夫没有邪见，我们的见也搁一边，我们也没有，他无病我就没有药嘛。所以说然菩萨摩诃萨说一切，后面就说了，就是这都是方便根据他的情况，你有的时候合适你就告诉这一切法都是梦幻泡影。有的时候不合适，你就先不这样说，这都可以的。然后后面就是偈子了，看看这一段大家还有什么没有？没有的话，我们继续下面的偈子说完了，这一段就结束了。金则平等线到这儿就结束了啊。我们看一下整体的，看一下这个偈子啊。偈子比较长，但是呢，意思我觉得不难理解。这个里面最难理解的就是大会的问题的那个比较拗口。其他的不算难理解，我们看一下啊。尔时世尊欲从先此意而说偈言，无自性无说，无事无相续，彼愚夫妄想如死尸恶绝，一切法不生，非彼外道宗至尽无所生性缘所成就，一切法不生慧者不作想，彼宗因生故，觉者悉除灭。譬如 一目视望见垂发相，既着性亦然，渔夫邪妄想，失摄于三有，有无摄自性，摄失是自性，思维起妄想，相视摄言教，意乱即震调。佛子能超出，远离诸妄想，非谁谁享受，思从爱可生。渔夫如是获，凡圣见则不然。圣见，且圣人见清净，三脱三昧生，远离于生灭，游行无所有，修行无所有，也无性非性，性非性平等，从事生胜果。云何性非性？云何为平等？为彼心不知内外即飘动，若能坏彼者，心则平等见。嗯，这一段话的意思就是说的不算难理解啊，不算难理解。世尊从宣此意就说了，就是又说了一遍这个偈子啊，又说了这一个偈子。先看前面的，就是说的是诸法它没有一个实质的自性，没有一个实质的自性。要说实质的自性，这个地方上啊，它离开了各种的言语描述，各种的言语描述它只能是烘托，它并不能够完全的和这个实相来对等。实相是离开言说的，也就是无自性无说，一句话就给你拖完了。没事儿没相续，这个事儿你可以解释成就是因缘果这三个的一个关系，这个就叫做是了，这就叫做是了。没有这种因缘果，没有这种事儿，也没有一个相续，就是这个因缘果它还要不断的呀，果又成了因啊，果又成了因，因又成了缘，缘又成了果，等等等等，它这一直不断的相续的滚啊，也没有这个因缘果，也没有他们之间的相续的这样的来回的循环，也就是没有轮回，就简单的来说，也不存在轮回，也不存在就是诸法的实质自性，也不存在解脱，也不存在与轮回，那都是愚痴凡夫的妄想啊，愚痴凡夫的妄想，就是说有一个这个轮回，或者是有一个涅槃可证。这都是凡夫，这都是愚夫妄想，如死尸恶绝，就像死尸一般的死尸，就像是尸体一样的那种的，就是说的是，就是堕到那种可以说是堕到无，就像死尸的那样行尸走肉啊，死尸的那样的一种，就是堕到无里面的那个就不对，就是愚痴凡夫，他在这儿他容易错觉到什么，他以为是堕到了这个，就像一个尸体似的那种的无，所以叫如死尸恶绝，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说的你可以。也可以这么理解吧，也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愚痴凡夫的妄想啊，就像是这个死尸的那种的一样的，就是说的他都不，就是说你就大家都很厌恶死尸啊，大家都很厌恶死尸，所以应该就像厌恶死尸一样，厌恶这些有无二见啊，这两种说法都行。一个就是说的是他就是无事无相续，他这个地方他就堕到那个断灭里面去了，堕到断灭里面去了，他就是就像愚痴凡夫，他一听我说没有，他马上就妄想着那种的，就是像死尸一样的那个没有了，那很糟糕，那是属于是邪知邪见，那是属于断灭见。我说的这个一切法不生啊，并不是外道的那样的，并不是外道的那样的，就是说的是立一个一切法不生，就是没有任何可生，到究竟的地方啊，没有任何可生，这个地方就是没有任何可生。但是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性啊，性和自性自性还不一样，性自性它指的是说的就是实质的自性，这个性就是说诸法的特性，你看到诸法各有各的特性啊，那都是因缘和合而产生的。那都是因缘和合而产生的，也就是你看到的都是虚幻的，就是这么说吧。这个地方说的是曰，这个依他起性，说的是依他起性，至境无所生，性缘所成就，就是说的是都是因缘和合的幻现，都是因缘和合的幻现，本质上是没有所生的，没有所行生的，一切法不生。这个地方上啊，圣者就是智慧的人，他不在这立一个一切法不生，他知道了哦，一切法不生，好了，把这个也扔掉了啊，是这样的，他并不是立一个死活抱着这个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生，这个，所以说智者就是这样。但是呢，外道就不一样，外道就是说你是他就在那生这么生那么生，他说一切法不生，他又生了一个一切法不生。但是智慧的人呢，他连这个他全部都扫荡干净，他连一切法不生他也扫荡干净，他也扫荡干净啊，也扫荡干净。这就是说一切法不生，非彼宗外道宗，至今无所生，性缘所成就，一切法不生，慧者不作想。 彼宗因身故，悉觉者悉除灭，觉者悉除灭。你只管除就行了，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做功夫的诀窍，你千万别抱东西，你只管除就行了，你只管除，你只管灭，你只管扔，你只管离就行了。你看这几个哪个对你合适，实在不合适你用个呸也可以啊。嗯，这是说到了这一个，然后我们再接着看下面的啊，这个没什么吧，没什么，我们再接着往下看，应该是没什么吧。譬如玉木室这个地方，就像是这个眼睛有病，眼睛有病呢，他就会看着他觉得自己就是好像是眼睛前面有东西垂下来了，实际上是他眼睛有病，他看东西有障碍，他总觉得有个头发垂下来了，到哪儿去看这个屋里头有个头发挡着他，看屋外还有个头发在挡着他，他觉得有个头发在挡着他，所以他看一切东西都是中间隔一个头发，实际上呢不是有一个头发在那隔着，是你的眼睛本身生病了，是你的眼睛本身生病了，所以说啊，就是说的不能够怨外景啊，你不能够怨外景，这那的，是你自己的愚痴妄想导致了这样的，是你自己的分别记着导致这样，你不能够怨外景，有个什么东西隔住你了，有个什么东西成业障了。今天的那个师兄不是还问的吗？就是怎么样烧香除业债的那个问题，是楞严经上啊，是燃香啊。除业障的问题，那就找我坚决不会给他答的。什么叫做业障啊？什么叫做业障啊？除业障啊，一定是了知业障本来空，一定是这样的。即便是用各种有相的，即便是你在身体上燃香，你烧自己的身体供佛，也是为了供你达到这个明心见性。它不是真有一个业障可除啊，不是那样的，不是让你就是说你想把一切事变好，完全不是那回事儿。记着性亦然，愚夫邪妄想啊，就是愚痴凡夫，他就在这儿，他是记着，他就是记，他是他的分别记着，他的分别记着，就这么说吧，他的三观不对，导致这个世界这么扭曲，根本的观不对，他根本的问题，他根本的这个记着没有改。就是这个三有就是指的是色界，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啊，欲界、色界、无色界啊，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实际上啊，十方三有啊，这个都是十方三世啊，就是说的是这个欲界、色界、无色界，就是一切的这个轮回的这个世界啊，都是方便，都是假的，这就叫设施，它是假的，实际上并没有一个。实质的自信可得，并没有一个实质的自信，没有一法有实质的自信可得，没有一法，就是自信这回事啊，根本就是方便，它就不存在一个究竟的不动的这样的一个自信，它这些自信都是方便，都是变化的，都是变化的，都是虚幻的，所以说叫施设事自信，思维起妄想，但是愚痴凡夫就在这儿认假作真，就起了好多好多种邪见。然后呢，这个生了好多好多种邪见，这个你呢，就是说的是你啊，要根据情况，就是说的是跟他说，根据情况去跟他说，设相事设言，叫根据情况来跟他说，根据情况来跟愚痴凡夫来说法，来说法，要不然的话呢，他有的时候妄想执着很深厚，或者他的烦恼啊非常非常的深重，他欲望非常非常的强烈，这个时候的话，你跟他说什么都没有，他会极度震撼，然后他就离开了，这就叫做。急震调就是离开了，意乱急震调就是跟他那个，他现在就想要100万，他现在就想要100，你跟他说这是空，你跟他说没有，他一甩袖子跑了啊，一甩袖子跑了，就是这样的话。就是说的是这个与佛子，就是真正的智慧的，他就能够超出，他就能够远离诸妄想，远离诸妄想。所以说佛说法它是根据情况的。真正的佛的弟子他就能够远离开有和无，他不会在有无上这么较劲啊，大慧同志啊，他这是这个佛子远能超出，远离诸妄想。对，这是这一段，下面的再看下面的。非水谁享受啊，非水谁享受，就是说的是本来不是水，但是呢他以为是水，就是说非水他享受为水，非水本来不是水，他享受成了水，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渴呀爱呀，从这个地方就是渴极了，他就把他一下子就看成是水了。于是凡夫他也是这样的，他因为他有一个执着，所以就有一个他能执着所见的东西，因为他想明白一个东西，所以就有了，就生出来一个东西让他去明白。让他去明白， 这个智慧自觉圣智就不是这样了。自觉圣智的这个知见这里啊是清净的。什么是清净啊？然有生死净无住佛嘛。这个地方清净是一个形容词，就是智慧的就是自觉圣智的智慧之人，他的见地是清净的，是不受有和无和污染的，不受有和无污染的。然后呢，他能够就是说的，他已经证得了三解脱，已经证得了种种的三昧生，已经生种种的三昧，所以说他呢就是他根本都没有生和灭，他根本都没有生和灭。然后呢就是说的是由心无所，无所有怎么还由行啊？这不就是金刚经说的吗？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皆有无为法而有差别。正因为无所有，所以阿弥陀佛有阿弥陀佛的世界，这个释迦牟尼佛有释迦牟尼佛的世界，相机如来有相机如来，相就是金素如来有金素如来的世界，药师如来有药师如来的世界啊。这就是由心无所有，每个世界它各有特点，各有不同啊，各有不同啊。所以说是由心无所有，由无所有就是逍遥自在，任意逍遥，这，但是它的根本有一个根本是什么呀？无所有。所以说啊，就是修行无所有，就是我们这个地方啊，就是在这个地方上啊，就是在这地方要注意，就是说我们要好好的修正，但是我们不能离开这个无所有的这样的一个宗见，你不可以立一个有修有正，有修有行，这都不行。就是说的是这个无所有这个地方上，无所有这个修行的这个正知见这儿啊，它也不是有，它也不是无。它这个地方啊，有和无是平等的，它是一切平等的，从这个地方上就开始生智慧之果了，有和无是平等的。那什么是就是说的是这个云和性非性，云和为平等，云和性非性，这个地方上应该说的是云和这个性是没有性的呀，云和这个性是没有性的呀。就是这个地方我觉得这样说还好一点，就是你就是说的是为什么实质的自性是没有自性的，为什么说一切法平等呢？这是因为啊，愚痴凡夫比心，就是指的是愚痴凡夫的心，愚痴凡夫的妄心啊，他们不了实相，就是说的他们呢，就是说的是，就是所以说呢，就是受自己的内心的情绪啊，这个想法的这个牵动，外面呢受境界的变化的牵动，就来回的动荡，这就是说的是，因为是这样，所以呢才说一切是平等的，才说一切性质是没有的。为什么说一切性质是没有的？为什么说一切性质是平等的？是因为他们的这个不了究竟实相，所以他们呢就是内就是烦恼交煎，外就是说的是随境界就是来回飘动，可怜的很啊。就是说的是如果能够就是让他就是不要这样，不要内外极飘动，不要比心不知，如果能够这样的话，那么就是平等见了啊。就是我们就是佛法就是要坏他这个飘动，坏他这个就是说的是记住，坏他这个记住，如果能坏就平等见了，并不是在立一个自觉圣智，就是为了坏他，就是为了坏他，你坏了他，你他坏了自然就平等了，并不是另立一个平等。所以说呢，就是说的是粉碎这个妄想分别，自然能够见到一切本来无碍啊，自然见到了诸法平等的实相。这个地方是不太明白吗？杨子涵，还是说的是划重点儿？划重点儿呢，就是比心不知啊，比心不知就是这么解释啊，你看看比心不知后面那句话，内外极飘动，内外极飘动是啥情况啊？这是说的是愚痴凡夫在轮回里面，在轮回的苦海里头来回的飘，是内外极飘动，就是随着内心的妄想执着就是在飘动，随着外景的变化而就是来回的反复。那是因为什么呀？因为他不知道，就是说的，因为他不知道究竟的根本的见，这就叫比心不知，或者他不知道他的心的真相，这样都可以。这就是愚痴凡夫，他不了实相，就这么说吧。愚痴凡夫不了实相，为比心不知，或者就是这么说，为比不知心，不知道心的真相，不知道心的真相。如果能够坏他心，则平等见，为比不知心之实相，内外即飘动。 这是说愚痴凡夫，云何为平等？这是说为什么说平等？这是说为什么说平等呢？是因为愚痴凡夫不了解真实的，这真实的心相是什么？随着内心，随着外境的变化，就是来回的漂泊。还有哪儿不懂呢？大家都问问啊，大家都问问，没事儿，不用再贴经解了吧？我看都能说明白了，还用贴经解吗？佛以形式说，诸法无自性，实相离言说，空无两边事，相续皆妄想。愚痴凡夫的这个妄想，都是死尸般的这个无知恶觉。这是第一句的翻译。第二首偈子的翻译，一切法不生啊，这个地方是不能立的，不能立的。刚才的比是指愚痴凡夫，愚痴凡夫，愚痴凡夫，或者是外道，这个地方指的就是比宗因。比宗因生故，这个地方就是指可以说是外道啊，这都是一类的，就是这个比就是跟佛法相对的，佛法相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这个己就是说的咱们学佛的，比就是学佛以外的那些，这行了吧？一切法本无生，对此不能够像外道一样来立，把这个一切法本无生，把这个东西作为宗啊来立，这是不行的，这个地方啊应该扫荡借力和诽谤，连不生也不生，这些就是因缘和合的幻现，这些是有，但是他们也是幻现，一切法不生也不灭，所以智慧的人他不会就是立一个宗，就是哦一切法不生，只有外道他们呢，他一听他就马上就立上他了，马上就立上他了。觉者就是说的是他是扫荡的，因为一实相的地方没有生不生的余地，了然了。彼指的是我和你前卫。就像是有眼病的人，有眼病的人他就总觉得有个毛垂下来挡着他看东西，愚痴凡夫也是的，他就是说的是他基于他的这个错误的知见，错误的知见，所以说他对这个山河大地啊，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根本都是错的，根本都是错的，实际上呢这一切的山河大地什么的都是并非实有的，都只不过是假名，没有一切，没有一个是有自信可得的，愚痴凡夫他就在这里认假作真，所以横生种种的妄见。就是说呢，诸佛本是根据众生的根基和因缘全设言教，愚痴凡夫就在这儿就是直视实了，心乱意动，你要是跟他直说的话，他就会很震撼，然后就会远离了，远离了。只有真正的佛子才能了解此究竟意，而当下超越妄想执着，远离两边不实之见。就像是口渴的人看见阳焰以为水，看的升到水的升起看到水的想法和感受，这都是由于干渴和贪爱而生的，就是干渴而生。我们愚痴凡夫也是贪爱，也是贪爱，愚痴凡夫他有这样的预见缘，所以才有他所见的东西啊，愚夫才有这样的迷惑，圣智就不是这样的，圣智呢他是正三解脱，亲正本来清净，是正三解脱，通达百千种三昧，远离生灭妄想，于一切无所有处而纵横游逸逍遥。一切诸法并不是有啊或者无啊，并不是这样，一切法本不曾生，那还说什么有无啊，所以说修行也是这样啊，并没有修正可得，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菩提萨埵，那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还修不修啊，你不修你怎么能够彻底的就是踏实，并没有欠少啊，你怎么能够彻底的踏实的知道无所有啊，所以说只有深入修正才能够了悟本来无欠少，更求个什么，也是基于此正见正亲正诸法平等，假名圣智之果。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佛这个无所有这个地方不用再遣除一个无所有，因为无所有经常让他来形容，就是因为就是说的是这个愚痴凡夫他总是着这个有，要么有这个要么有那个，什么都没有，连没有也没有，他就起个假名叫无所有，这个地方一般不用再扫了，就是我认为这个是楞伽经的这样的一个语言习惯啊，语言习惯啊，语言习惯，我们多看看这个语言习惯就能够了解啊，就能够了解，就是无所有这个地方，游行无所有这个地方咋理解，这个游行无所有，修行无所有，也无性非性，就是这个地方，这个无所有就是什么都没有，连没有也没有，它就是指的这个，就相当于不可得，就是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这个无所得就相当于是这个无所得，无所有就是无所得，这样理解就能够理解得了了。他每个经他用词儿不同，咱们这个楞伽经啊，他翻译的时候比较早，那主流的翻译啊，主流的易经呢还没出来呢，所以他有好多的词儿都是现在不用的词儿，但是佛经表达的意思 跟现在咱们看的其他佛经表达的意思都是一样的，所以还说什么有啊，说什么没有啊，说什么平等不平等啊，啊，这个地方我是这么翻译的。于是凡夫不了实相，在根深器界的妄想中漂泊妄动，如果粉碎妄想分别，自然能够知道就是说的本来无碍。那这个地方我翻译的是云何性非性，云何为平等，就是说什么有无自性，说什么平等不平等，这样理解也行。刚才我解释的意思就是为什么说有，为什么说有，为什么说没有，为什么说平等，这是因为愚痴凡夫，愚痴凡夫是这样的，所以才这么说。如果愚痴凡夫不这样，就不这么说了，能够坏他，这就是平等，这都能说得通。总而言之，这个记字啊，就是说的是不算太难吧，我觉得。咱再看看这个记字，一切法不生，这个地方上别立宗，愚痴凡夫就不在这立，不是，愚痴凡夫就在这立，佛子就不在这立，他能够超出来，远离诸妄想，远离诸妄想。愚痴凡夫他怎么样就执着，逮着什么执着什么，逮着什么执着什么。圣人不是在这儿的，圣人他不是在这儿的话的，所以说他并不是守一个什么东西啊，他害怕游走啊，他这个地方上究竟的地方无所有，所以说他很自在啊，他很自在啊，就叫游行无所有，游行无所有。于是凡夫他就是干什么都认假作真，对于内对于外都认假作真，所以来回动荡，来回飘动，就是在轮回苦海里头苦苦沉浮。坏掉他这些，坏掉他这些，这就是平等。看看，这就是对于偈子，对于偈子这一段，我的意思是佛的意思啊，说的就是说的你不要立一切法不生，你别立他。我说这些都是让你远离妄想的，你可不能再横生再多加一个妄想啊，那还行啊。我觉得佛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大家看看还有什么补充，老师也可以补充，看看这个偈子还有什么不明白的没有。至尽无所生，性缘所成就，这个地方上啊，我的理解是这么理解的啊，就是究竟的地方是没有什么可生的，究竟的地方是没有什么可生的。那么我们看到的，就比如说吧，地有坚相，这个水有湿相，这个火有暖相，这个风有动性，这个就是它各有它的性啊，它各有它的性啊，它各有它的性，就是各个物体有各个物体的性质。那么它这些各个物体有各个物体的性质是什么呀？它是依据因缘和合而所现的，但是它究竟上来说还是并没有可生，并没有什么东西能生出来。你看到的都是因缘和合而现出来的，这就叫做性缘所成就。就是楞伽里面的这个性啊，它不是指的是究竟的自性，究竟自性一般用性自性来说，它的这个性是指的是特性。看看还有什么没有，先说了九种转变论，先说了九种转变论，然后说呢这个九种转变论十一种相续，就是说真正的相续离开了相续和不相续，压根儿就没生过相续和不相续，两个都没生过。然后呢就是那个大会就问了一段很长很长很长的对话啊，很长很长很长的对话，大概的意思就是说的是那你这不生，你就是相续也不生，转变也不生，啥啥啥的，你反正愚痴凡夫这干啥都是不生，但是你又说有自觉圣智，那自觉圣智到底生啊还是没有生啊。佛就说了，哎呀，这都是方便呐。如果推论的话，一切不生这个地方上，你可不能立啊，因为前面说了，相续这个地方上是根本就没有生。你说什么有相续，或者说什么没有相续，或者说什么刚开始有相续，通过修行你把它断了，这都不对，这压根就没生过。哦，他就在这立了，佛就警告他，你不能立啊，你立了他，那么就是一二三四，通过四点给你破了，你立是不成立的。然后告诉你啊，让你离开妄想吧，能不能别妄想了呀，能不能别妄想了呀。这个地方我看看我这下面怎么写的，破斥比较详细，但是结论也很直接，每一门他都给你就是说的，不是说有一个过程啊，哪一门是方便的，哪一门是究竟的，哪一门他都有究竟的地方，都有特别究竟的地方，就比较就是还是比较就是说的直接究竟的，比较直接究竟的，比较直接究竟，就每一门都给你拖出来究竟义啊，都有这个究竟义，都是从有无妄见开始，大会开始各种挑战佛的问题啊，你说有是有啊，没有啊是没有啊，生啊还是不生啊，然后他就在这分析，大会各种找事儿啊， 但是呢都会归到这儿，你看他的以他的诵记为中，都会归到这个地方，游心无所有啊，你看看在无所有这儿还能够游弋啊，还能够自由自在的游弋，都能归到这个依法不立一言不存的究竟了义处。最后依然指出来，避免执言实为词啊，言词为实啊，避免立圣教言为固有的宗见呢，应该远离啊，远离啊，远离啊，你只管离，你只管离，远离，远离了，你离到了没有什么可离了，自然一切平等，如时空的实意啊，恍惚听到要查啥没找到，就是说的是一切修多罗都说的是一切法不生空和无自性，楞伽里面绝对是有说这个，就是一切修多罗都离不开说三点，哪三点呢？空、无生和无自性。但是我在经文我就找不着了，我就是要打开经文看看，你查查修多罗，哎呀，乱七八糟啊，空无声无二离自性相，查到了啊，我查到了原经文，找着了，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啊，因为我查的原经文在第一卷的，一共咱们这个楞伽经不是四卷吗？在第一卷的最后一段，最后一段啊，世尊佛复告。大会菩萨摩诃萨言，大会空无生无二离自性相，普入诸佛一切修多罗，凡所有经悉说此意，凡所有经悉说此意，诸修多罗悉随众生希望心，故为分别说显示其意，而非真实在于言说，如鹿可想狂惑群鹿，鹿于彼相既着水性而彼无水，如是一切修多罗所说诸法，未令于夫发凡欢已故，实非圣智在于言说，是故当依于意莫着言说。这个地方的前面有说，就是说修多罗就说的是什么呀，空无生无二无自性相啊，都说的是这个，都说的是这个。所以上面的这个地方呢，它就有一段就是说到了，我看看找到了五分论多过那个地方，谢谢前辈，幸亏前辈提起五分论多过，转因辗转因意象故，即为作作故，即为作故，不应立宗分，为一切法不生，如是一切法空，如是一切法无自性，不应立宗。你看看就是说的前面有说嘛，空无生无二无自性相，就是后面说一切法不生就是无生，一切法空啊，无自性就是说的离自性相，就是说的这个一切修多罗。你看前面说了一切经都离不开说这几点，都离不开说这几点。后面说我不能，你不能在这立啊，你立一个这个还麻烦了，可不能立，可不能立。离自性相就是无自性，就是无自性嘛。你说的是一切离什么？我看你说的是离自性相，空无二离自性相，离相啊，离相就是离性啊，离自性相就是它并没有一个自性相可得，或者说离了自性了，也离了相了，这都可以啊。这个地方你就不要较真是指性自性了，性自性在说肯定句的里面，性自性是有差别的，在说否定句的意思里面，这个重点在于离，不管是什么就要离离离离离，至于离哪个，你离开性跟离开相是一样的，你彻底的离开它。我觉得这个地方上不用太较真儿。这个地方上如果实质的翻译上来说，应该是算上离相，离一切相，离一切相。但是呢我们说的是无自性，没有性可得，这种翻译呢符合现在的咱们一般都知道啊，没有实质的自性可得啊，没有一个性可得呀、啊、符合现在人的理解，我觉得也还行，也还行。就是说他实际上说的是没有一切相可得，咱翻译成就是没有实质自性，无性，没有任何实质自性，这是可以的。这两个意思都可以，他的意思就是让你变离，就是一切全部离开，离尽他。但是呢他在描述肯定句的时候，这个自性和性自性这个地方就要注意了，要根据前后文多看看，看看还有什么没有。难吗？我翻译的这一段难吗？难不难呢？这哪是什么讲经学习，就是翻译，能翻译过来就不错了。空无生无自性，它是让你离开东西。你说是一个东西，你这一个东西，你可以把这个东西，这一个东西是啥东西啊？你可以把这一个东西变成大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都可以。我觉得不能这么说，是就是说的什么，应该说的是真相。 说真相吧，说真相吧，从不同侧面说真相的。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嗯嗯嗯嗯，侧重点不同，而且还经常用《楞伽经》里面经常用“空无生无自性”这个地方，这个还经常用，我印象中，不光是这两个地方用了。这一段啊，究竟意义上没啥大问题，我觉得是，就是看意思上能够给它通顺不能，大家有哪点有问题都可以说。我这也不是讲经，就是来翻译翻译，把它通顺通顺。袁师兄看看还有什么没有，老师都有补充，随时可以上。没有的话，那就是说的是第二十几，这是第二十几门呢、啊、第二十七门就说完了啊，二十七门就说完了。执迷解脱，执迷解脱，差点大会差点没把我们迷瞪进去。大会的那段迷瞪，那段迷瞪，那段绕，那段经文可绕呢，还要不要再复习一遍那段经文？可绕可绕可绕呢，反正是。群里还有个师兄等着老师下课有问题呢，我知道他现在就问呗，他现在就问呗，我的意思让他在这问嘛，别存问题，咱们啊以就是问题为主，咱实在没问题了，咱来学习学习经论，消磨一下时间，有必要再绕绕。杨子涵那个师兄他是在 YY 上还是不在 YY 上啊？没有在哈，好的好的，那算了。有必要重复下就重复一下大会的那段难拗口的。我们今天重复的是从佛的回答这儿开始重复的。哎呀，稍等，我粘贴不下来。这是说相续的九种转变，十一种相续，不时不真实妄想，是说相续相，若知彼真实，相续网则断，于住性无知，随言说摄受，譬如住彼蚕虫，结网而自缠，愚夫妄想复，相续不观察。你要知道究竟的真实，相续网自然而断，你并不是刻意的去把这个相续断掉的。因为他们就不了住性的实质是什么，所以呢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说的是他们不了解，所以说你说什么他们只取什么，他们自己就像是结网自缠一样，他们就是说的被妄想所缚，被于这个妄想所缚，他一直相续的打妄想，他们自己还不知道。这一段最关键的是若知彼真实，相续网则断，简单来说就是明心见性才能够断一切的烦恼疑惑习气。你就只管往明心见性上走，别的上面你别花精力。这一段没有问题吧，我们从这个地方开始绕吧，开始贴下面吧，前面呢就不用再说了吧。对对对对对，结网而自缠呀，你们这些人呢别互相的在那儿打架，你要是这么说你就被王乐行所缠了。王乐行没想缠你，他只想缠他自己，但是你却被王乐行所缠了。你这就是找打架呢，找 K 呢，你说你这样人家不 K 你才怪呢，你看看你。大会复白佛言，如世尊所，就是说呀，就是杨子涵呢，你说话得说到那个点儿上，他自己没有觉得有问题，你先拎出来把他逗一番，你只会引起他的孤立，你只会引起他的反感，这并不是佛的教言方式。佛的教言没有说到处批评，哦，这个阿难怎么不对，那个怎么不对，什么什么的，不是这样的。得他自己有问题了再说，他自己没有问题，你给他指，你指不了，你何必呢？你增加斗争性，得他自己认识了才行。谁都是这样的。说是一切离实相，一切离相，这叫实相，不是说一切离实相。你不对，你这个话不对。离相是实相，应该是这样的。碰到点事儿，怎么就觉得这么真？你觉得真实这个事儿也是假的呀，你就是觉得它真实也是假的呀。一切无相就是觉得它是假的才对吗？你不知道你的感觉是假的吗？你就不应该在意你的感觉。你的感觉本身就是假的，你还想树立一个什么什么感觉吗？你被你这个觉得真实的这个给弄走了，给带走了。一切诸法虚幻的虚假的，是说你当真了。一切法虚幻的这个地方上，这句话你也不能当真啊。一切法虚幻这个也是虚幻的，这个地方不能立一个一切法虚幻，知道吗？ 哎呀，我怎么没有觉得这个是假的？我怎么没有觉得那个是假的？你压根就不用跟不用多余觉得它是假的，你当真的时候再觉得它是假的，还没涉及到当真的问题呢，碰到点事儿就觉得那么真实。我不知道我说的你明白没有？先看经文吧，先看经文吧。谁再跟他再说说？大慧复白佛言：如世尊所说。觉不好离，不是离的事儿，那个觉压根儿你不是离，天上的白云你用离吗？天上的云彩你还要离开它，它压根儿就不是你，不用你离开它。外面那些车水马龙你用得着离吗？它压根儿就不是你，离什么离呀？不是说好离不好离的问题，你只管去离，最后证到了它压根儿就不是你，那时候不离而自离，你现在只管做离的功夫，好觉不好离，把这个也离掉，你就只管做就行了，只管耕耘就行了。别把它弄复杂喽，很简单，别把它弄复杂，你只管不搭理它就行了。你到时候证到实相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不管你搭理不搭理它根本就不存在，所以才让你不搭理呢，你搭理一个不存在的不是没有必要吗？它不存在你搭理它不是没有必要，但是现在怎么说你它不存在你都不肯相信，所以先让你不搭理它，知道吧？你只管不搭理，一直不搭理着不搭理着不搭理着，有一天你发现，哎呀，它压根就不存在。哦，好了，也是还说啥搭理不搭理啊。这就是若知彼真实，相续往则断。不是你离开它，不离开它，不是这样的。你做功夫做做做啊，原来是这样，它自然的不离而离了。你不要冉小红啊，你不要在就是教理上非常攀援的企图去弄懂它，转动那个脑筋去思索它，去琢磨它，你怎么都琢磨不明白的，你就只管不搭理。还有一个，你就是用功啊，你想写小诀窍，你就看禅宗的那个达摩血脉论和穿心法要就够，那都是用功的诀窍。你不要自己在经文里面这么琢磨，准备把一个明心见性给琢磨出来，这是不可能的事儿啊。你与其琢磨，还不如做点功夫呢。我们来看，若知彼真实，相续往则断。这个彼是指前尾，不是指的愚痴凡夫。也可以这么说，如果知道轮回世界的真相，也可以是这样啊。如果知道一切诸法的实相，都可以。你别在这企图用字眼绕我啊，我们现在是要学整体意思的。个别字眼绕多了，把大家容易绕进去。我们一定要回到前后意思上来啊！就这么说吧，若知彼真实，相续往则断。你把这个彼去掉它，若知真实，相续往则断，你就这样就行了。你要知道这句话的重点在哪儿，其他的那些语气词、连带词可有可不有，知道不？反正我看书是这样的，你要看到重点，你要知道他为什么说。它有一个重点的，然后其他的就是辅助语句。你比如说，您吃了吗？吃了。您呢？就是您吃了吗？这关键呢，就是在于吃了没有，别的吃，别的那些您啊、啦、妈，那都是辅助的，知道这个重点就行了，这就好办了。我反正是这样理解的。我哪个句子，你看我学习的时候，一般我的思路是这样的，我就找重点。找重点，它这个句子的核心的意思重点是什么，其他的是为这个重点服务的。大慧复白佛言：如世尊所说，把彼和往去掉，瞬间两人相信。哎呀，你这的你都去掉，你把这句话去掉好不好？大慧复白佛言：如世尊所说，以彼彼妄想，妄想彼彼性，非有彼自性，但妄想自性耳。世尊若但妄想自性，非性自性相待者，非为世尊如是说，烦恼清净无过也，一切法妄想自性非性故。佛告大慧：如是如是如如所说。大慧：非如渔夫心自性妄想真实，此妄想自性非有性自性相然。大慧：如圣智有性自性，圣知圣见圣慧也，如是性自性知。 愚痴凡夫啊，就是像您说的愚痴凡夫啊，他们啊种种的妄想，所以呢就是说的产生啊各个的宗派，有种种种种的知见，种种种种的宗派。这个并不是说的是实有什么东西，并不是实有这样一个就是可得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结论，并不是一切诸法实有自性，但是呢就是都是他们的妄想啊，但是都是由于他们的妄想啊，所以他们会认假作真，然后立了好多的宗派，然后呢就是看这个也是真的，那个也是真的啊，那个也是真的。假如说这个一切都是他们的妄想啊，一切都是他们的妄想，没有一个有和没有一个无，就是非性自性相待着，就是有和无，有和无，非性和自性，就是说的是非性自性相待着，就是自性这里并不存在一个相对应，并不存在一个相对应的关系，并不存在一个有和无的对立关系。假如说这一切都是妄想，这一切都是妄，压根就不存在有自性没有自性，都不存在这些，这些全部都是非。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说烦恼跟清净不是也没有了吗？你说烦恼和清净不是也没有了吗？这样说会不会有过错呀？会不会有过错呀？因为你说嘛，这一切法全都是妄想嘛，它并没有实质的自性嘛。如果一切法都是妄想，并没有实质的自性，那不是等于说也没有烦恼，也没有清净啦？就是说的，那这样会不会有过错啊？咋可能没有烦恼，没有清净啊？天哪，那不等于说没有佛法了吗？然后佛说，是啊，就是就像你所说的呀，就是说的是愚痴凡夫啊，他们呢、啊、就是说的是他们的就是他们的妄想，是他们的妄想，是他们的妄想，所以对自性产生了种种歪曲之见啊，这个妄想，这个妄想自性啊，并不是实有一个，都是他们的妄想，此妄想自性非有性自性相然，就是这全是他们的妄想，并不是实有一个有或者实有一个没有，实有一个有相，实有一个没有相，实有一个万法的自性相啊，实有一个这样啊，并不是实有的，都是他们的妄想。凡那个愚痴凡夫，他们都是妄想，都是因为他们有妄想的，并不是实际上存在什么法，并不是的。自觉圣智呢？自觉圣智就不一样了。自觉圣智呢，他这个地方上啊，他有圣知、圣见、圣慧眼，他能够如实的知道一切法的究竟实性。他能够如实的知道，你看这个地方上就埋下了伏笔啊，前面说了非有性自性相然，然后后面又说了大慧如圣智有性自性，哎，前面说的是非有，说他们都是妄想，后面怎么说有性自性呢？圣智这里有性自性呢？后面这个大慧就问了，就大慧的这一段可那个二是什么意思啊？我贴上的没看着吗？这一段，这个就是我们把它分一下，分两部分啊，不念了，再念来不及了，我先看一遍，然后我再顺一遍，我看得快啊。若是如圣意，圣智圣见性智性，非如云何愚痴凡夫离世妄想不觉圣自性啊？圣意不如世界，如是妄想，彼意性自性相，妄想性自性，不说因无因故，堕性自性相，一境界如是无情过，不觉性自性相故。大慧就说了啊，如果是以圣智圣慧圣慧眼去见，不用肉眼也不用天眼的话去见到，就是诸法的自性是就能够如实的这样的了知，并不是愚夫妄想的话啊。那么为什么愚痴凡夫？你不说都是因为他们的妄想吗？为什么愚痴凡夫离开了妄想，还不能够达到自觉圣智呢？这个时候他离开了妄想啊，这个时候他是什么情况呢？他既不是颠倒，也不是不颠倒，为什么呢？因为他。离开了妄想还不觉自觉圣智的真相，还不觉一切万法的真相，所以他是颠倒的啊，他是颠倒的，这就叫非不颠倒，也非颠倒是吗？他没有就是说的他现在什么都不想了呀，什么都不思了，什么都不见了。什么都不见了，所以他这个时候就是说的是他就是有跟无啊什么的，他都离开了，而且他也不见这个离开之相啊。不见离有无之相啊，就是说他你愚痴凡夫，他就是说的，你说了他们都是因为妄想啊，那圣智圣慧圣慧眼，圣智圣见圣慧眼，他们就能够见得了，但是愚痴凡夫离开了妄想，他见不了。他离开了妄想是什么呢？他离开了妄想，他依然不能证得究竟的这个圣智性圣智自性，他不能够证得这里，不能证得这个法而本来如是之理。然后呢，他又什么都不想，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可以。 说他有不颠倒的一面，因为他没打妄想，但是他还有颠倒的一面，他的根本之见没有转过来。没有转过来，但是呢，自觉圣智就不是这样了。自觉圣智知道这一切啊都是妄想，他并不会堕在这些自己修正的这些境界上。他就是说的，他离开了这个妄想分别，他也不会立一个离开了妄想分别，他不会堕在妄想分别，不会堕在什么都不想的境界里面。这就是圣亦不如是见，如是妄想，不以自相境界为己。他就是不堕在不妄，不堕在不思想的这个角度里面，不堕在这个境界里面，他不堕在这个境界里面。圣人他并不是堕在一个就是什么都不想啊这样一个境界啊，他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啊。就是你什么都不想，这个那也是一种，那也是一种无啊，那也是一种无的性自性啊，那还是就是堕到无里面了，那还是一种妄想啊。所以说啊，自觉圣智啊，就是佛法这里啊，他不说有因，不说无因，因为他说有因说无因，他都堕，他都堕。这样的话都是外道，都是外道。就是这样的话，就是这样推下去的话，一切的都不对。就是从这个思路上推，有因啊无因啊，要么堕有，要么堕无啊。这样的话推下去的话，会有无穷无穷的过错，无穷无穷的过错。这都是因为他们不了解究竟实相，这都是由于他们不了解究竟实相。宁可空住所有，不可实执所无。实执的执错了，应该是执着的执，应该是执着的执。就是说啊，那个凡夫啊，他要么就是恒生妄想，要么就堕在一个就是断灭见里面了，堕在断灭见里了。圣人他并不堕在断灭见里面，这样有无穷的过错，无穷的过错，都是因为他们不了实相的原因啊。所以说他们会就是也就是堕在要么有，要么无里面。这是大会前面说的这些啊。一念不生却了了分明啊，你先一念不生了再说。这个地方上引起误会的太多了。我最近发现有个人，他总是跟我说了了不生，了了分明，总是跟我说明明利利，总是跟我说了了分明。你先一念不生再说，不一念不生咱俩不谈，好不好？太引起误会了这个地方。哎，这个地方说过了。哎呀，没有贴出来，稍等稍等，我这一段怎么也把它给绕完了，绕完它啊，绕完它。世尊亦非妄想自性因，性自性相欲，彼云何妄想？非妄想，如实之妄想。世尊妄想亦自性相欲，世尊不相思因妄想自性相，彼云何各个不妄想而于夫不如实之？然为众生离妄想故，说如妄想相不如实有，何故遮众生有无有见识？自性寂浊，圣智所行境界寂浊，堕有见，说空法非性而说性自性相。这个地方上要稍微的换一下词的意思，稍微换一下词的意思，亦非妄想自性因性自性相，应该这样说，妄想自性亦非因性自性相。就是说呢，他这种妄想啊，他们横生种种妄想，要么有要么无，他要么有要么无，就是这样的话，他总是不能够了达，就是说的是性自性的究竟实相，这就叫做这个妄想自性非亦非因性自性相，就是他在这恒生之见，所以他总是了达不了诸法的实相。他恒生的之见要么是有，要么是无，要么就是恒生之见，要么就是坐在那儿啥都不想，这都不行。他的这种呢，因为他们恒生之见妄想分别认假作真，他凭什么就是还能够妄想哇，我什么都不想了，我就知道了这个妄想的实相是什么呀。他就是说的是他凭什么就在想我不想，我什么都不想，什么一念都不生就能够离开呀。这也是他的妄想啊，这也是他的妄想啊，这都是他的妄想啊。所以说呀，就是说都是由于他的根本上的这个分别，妄想分别，都是由于他根本上的妄想分别啊，妄想分别。所以说他不能够就是说的是因为他有根本上的这个妄想分别，所以他不能够了达实相，他不能够了达实相，他会在诸法的自性上横生分别之见，横生分别之见，这就叫妄想意自性相意。因为他有各个不同的妄想，所以说他会有多种的之见，有的说有，有的说没有，有的说生，有的说不生啊，就是说妄想意自性相，自性相意啊。咱们再从头再顺一遍，就是于是凡夫啊，因为他们妄想，他们就不可能了达究竟实相，他们凭什么还梦想着，哎呀，只要我什么都不想就能够知道呢？ 他们不行的，他们就是横生种种的知见，横生种种的知见，所以他们会对诸法的自信啊有种种错误的认识，有种种的错误的认识。实际上啊，就是说的是自觉圣智这里啊，跟这个妄想这里啊，跟那个愚痴凡夫的妄想是不一样的。这就是自觉圣智跟愚痴凡夫它是不相似的。所以说呢，就是说的在这个地方上啊，这两个是走的是不同的。就是自觉圣智这个地方上，它不是用妄想来想来揣测。妄想分别，我琢磨一加一等于二，我就在这琢磨琢磨琢磨，就是在这里分别分别分别，就这样我就妄想到了这个实相了，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自觉圣智知道妄想不可得，所以他就在歇妄，他是这样的，一直歇一直歇，最后就是亲证实相，他是这样的，妄想不离而自离，也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地方不相似因，妄想自性相，解释就是说的是愚痴凡夫跟自觉圣智他的因不相似啊，因不相似，所以愚痴凡夫他就一直在不停的妄想，他就一直企图用妄想去证实相，那怎么可能啊，那怎么可能啊，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就是说的是都不妄想，怎么可能就是如实的知道实相呢，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呢是为了让他们离开妄想，就是前面说了嘛，不相似因，妄想自性相嘛，就是说的是愚痴凡夫他总是在揣摩揣度分别，于是那个智者他不是这样的，智者他知道这些都是妄想，所以他就离妄想歇妄想，他的妄想歇透了，自然亲证实相。所以说愚痴凡夫这种修行方法怎么可能证得实相呢？但是为了让愚痴凡夫早点歇妄想，所以就告诉他们，你妄想的这些东西都不是真实的，都不是真实的。对，大慧说，是，我知道这些，但是呢，就是说你再给我讲一讲，为什么就是众生说有说无这些记着，你都说这些是不对的啊，你都说这些是不对的，但是你却说有圣智自觉所行警戒呢？如果是自觉所行警戒有的话，这不是堕有了吗？如果是你说一切法都是空的，都是不存在的，为什么你还说有自觉圣智这回事呢？为什么你还说有自觉圣智这回事呢？这就把它基本上说通了吧。基本上就是这一段说的意思，就是愚痴凡夫他总是在妄想，他怎么样他都在妄想，他横生之见，横生妄想，所以说啊，为了让他离开妄想，就有了种种种种的言论，这都是为了让他离开妄想的，可不是让你妄想上再加妄想的，那可不行，那可不行。所以说就是为什么你再详细的讲一讲，为什么说众生的什么有什么样的知见，什么样的想法，他都是妄想，但是你却说这个赞叹自觉圣智呢？自觉圣智到底是有和没有啊？为什么遮众生，众生说什么都是给他遮了啊？都说那不对，那个圣智自觉警戒的你就说是有自觉圣智呢？问题就是到这儿了，我知道下课了，我要把这一段说清楚。这就是整体的这一段的经文，这一段经文就比较复杂，有点绕。这一段经文的意思咱们再分成三段论再总结一下，这一段二十七门里面最复杂的我认为就是这一段，咋给他弄，就看了好几个经解，看怎么理解，看了好几个，不是看了好几个经解，看了好几个解释，看了好几个警示。大概的意思就是愚痴凡夫他总是堕妄想，要么堕有要么堕无，你让他离他就堕到无里面了，他想着什么都不想他就能证了，实际上这还不对，这都是不对的。他跟这个自觉圣智的正法根本就不是这样，自觉圣智的智慧的正法就是离妄想，离到了没有妄想可离，自然的实相现前，他是这样的，真实之相现前了。于是凡夫可不是，你说过离妄想，他又生了一个妄想叫离妄想的妄想，他总是在这横生之间，这就叫做不相似因，妄想自性相，就是说你跟他因不一样，他总是用他的那个认识，用他那个错误的认知去认识你给他说的道理，所以他扭曲了这个道理，他总是想抱着一个我要抓一个什么东西，他不肯扔，你给他说让他扔，他就抓了这个扔，他抓的这个扔，他一直抱着这个扔，实际上他没有真扔。所以这个地方上再回到那句话，就是宁可空住所有，不可实执所无。我觉得这宁可空住所有，不可实执所无，就回答了大慧这一段话。宁可空住所有，不可实执所无啊！ 就是佛给他反反复复的解释，我说的都是方便说呀，就是为了让你离开妄想的，简单来说就是这。啊，对对，说加法说的佛都急了，你看看，我说这你也加，我说那你也加，我说让你离你也就加了一个离，这哪能行啊，我说一个无你又加了一个无，我说一个减你又加了一个减。
嗯，对，
所以这个世间上有两个人说世间修行是减法啊，就是说是世上有两个人，第一个人说心中心是减法，第二个人说心中心是减法，这两个人有一个人错有一个人对，何者是错何者是对呢？宁可空住所有不可实，实执所无，实住所无，宁可空，我记得是实执所无。心中心是顿法，心中心是顿法，两个人都在说心中心是的，两个人都在说心中心是减法，观照是减法，哪个是对呢？哪个是错呢？有个人是执着在这上了，你给他说个减法，他抱着这个减法了。行了，今天这个脱堂了，就等于是脱堂了。修行上还有没有问题？没有就先下策，又扔一块儿，让你捡了去。你蒙对了，你蒙对了，宁可空住所有，不可实之所无。前伟，切记切记，珍重珍重，下课。
好，谢谢郭老师，又把这一段给我们复习一遍。那我们今天到这儿就是27门算是讲完了，下节课看看师兄们还有没有需要再总结一下，然后我们开始28门的学习。那谢谢老师的参与，辛苦郭老师，各位师兄晚安。